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藤门紫光啊，它是虽然是藤门紫光，好像是对我们刚刚出法心啊、来说，事实上呢，这个跟我们这个啊说藤门紫光跟我们究竟啊，它是不二的，就像这个小紫光跟大紫光啊，没有小紫光哪来大紫光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地球这么大是不能离开围城的。因为围城才成就了地球，地球没有一个实相可得，因为地球它是全部的体，就是围城，它是小即大啊，所以呢方便就是真实，所以开始它就是最终，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始终不二啊，大小不二，方便与究竟不二。虽然了解我们这个藤门紫光是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的，如果你把藤门紫光修好了，其实再去看大紫光就很方便，就是说把小乘了解通达了，再看大乘它是不二的，因为离事无理，就是说如果没有事相也就没有理可得，然后离微尘就没有地球可得，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念头哪来的虚空呢？所以呢要了解这个我们运心听可能会影响到啊你将来的修行，如果你证无上菩提，小者不救，那大者怎么能成就呢？所以往往很多人呢发的大愿很大啊，却不知道我救他的是地，比如说救见是小，他的地可以仰望虚空，所以说救他是替仰望虚空，就说一样不拥抱虚空吗？但是就要他的地老，所以呢如果你的脚下这一块地他不老，那我说你虚空你也会无望，所以呢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法的时候要用心开始稳的时候你就已经接中了啊。我讲围城的时候啊，你跟究竟就相应了，我讲方便的时候就跟究竟相应了，所以呢这个智慧之人呢，所以佛在讲法的时候讲小乘，你看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在菩提树下啊，所以菩萨看到的是究竟，是吧？如果你是大根基的人，佛菩萨一开口随便的讲一个小微尘，可是菩萨所拥有的是究竟去，所以看你是立根之人是钝根之人啊，钝根之人就是非常钝很差的人呢啊，心里面好高骛远，讲什么总到不到他心里面去，他真是有一个啊大可得小可去啊，这个方便可舍真是可得啊，老是有一个真可取假可舍，所以落在啊这个对立分别，所以华严法华经里面有五百比丘阿罗汉退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敢接受大乘，所以佛陀认为是小乘啊，不能够拉入呢啊这个虚空。所以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理念啊，听法要认真，一定要认真，不以功高我慢啊，不要这个内心中啊，不要于取舍。这样的每一个法在你心中啊变成这个真实啊，所以后面这个讲了第五就是方便啊，这个智者大师也讲了，方便者咒缘也，就是方便呢是咒我们成佛的，就是咒缘，我们要调身调口调意都是为了达到成佛，它是咒缘，但是智者大师就说了，他离方便不得究竟啊，究竟就是方便，这是华严经里面讲的话啊，就是究竟就是方便，方便不离究竟，究竟不离方便，就是木头不离桌子，桌子不离木头，这个桌子叫方便，木头是真实，木头跟桌子怎么会分开呢？尊身是执着于相的， 由无明分别执着就生居相。至于离相说真实，那就是妄见狂啊，空断见。因为真实就在这个假象上，所以呢知假即真，知道这些假的时候它就是真实处。所以这个东西要靠体会，一般做人都是有所求，离此还有彼，就是说彼此其所，来去其所啊，对错其所，善恶其所，我们知道其谁善。所以呢知恶就是善，知道全部是假就是真，这个要靠自己大家来领会。所以我们学佛一定在当下啊。所以我上午跟他聊天了，说什么叫如来，无所来无所处，故名如来。释迦牟尼佛来了吗啊？就像水里月亮会到水里面去吗啊？你看到水里的月亮是尊生心本所喊，因为没有尊生就等于没有水，没有水哪来的水里的月亮呢？水里的月亮就是释迦牟尼佛，天上的月亮是究竟法身报身化身，化现在尊生心中。你说水里月亮有来去吗？天上的月亮有来去吗？所以天上的月亮本不动，水里月亮本来就空，但是我们每天把水里月亮的生灭当作真实了，所以呢每天就在等待。所以执着它就等于执着于生死。所以我们了解水里月亮是以尊生心而显，尊生心月未满就变成初三世的月亮，尊生心满了，哎，是我的月亮出来了。所以大家见到禅佛都是因为你心中有一块月亮，只是没有圆满而已。但是有一天你圆满了，禅佛就不是禅佛了，那叫做佛陀。你有半边的月亮可能是观世音菩萨，你今天有初三世的月亮，你可能就是禅佛。如果你初一初二的月亮，那就完蛋了，是吧？连禅佛都见不到，是吧？就是说你能够见到一点善法，你也是小小的月牙，知道吗？所以都是跟你的善恶心有关系。实在是没有来处，禅佛有来处吗？啊，都是你心中的那个初一二三的月亮，毛毛月，现在有毛毛月，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个月亮就是禅佛，知道吗？等你有一天到了十五的时候，月亮圆满的时候，你就看到释迦牟尼佛亲自在你面前走来走出来，那都是你心中啊所感召。佛叫如来，无所来亦无所处，因为闻到这个道理一定在当下。所以呢前面不管是十五的月亮还是初一的月亮，统统都是方便，统统都是方便。而方便就是究竟，你说哪个月亮是真哪个月亮假呢，是吧？所以要悟到本心呢。所以就是说月亮本来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心中有月亮圆有月亮不圆啊。如果你见到十五的月亮，你就会跟天上的月亮成为一体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假的，方便在众生心中，只有众生心是真的。所以呢方便也是众生心呢，众生心真，方便即真呢。所以讲方便的时候有五种方便行，就是说欲方便、精进方便、念方便、慧方便、一心方便。而方便是借助远的，如果没有远就不存在方便。所以我们讲远的时候，就像前面聚远，聚远是吧？那么第一个是聚远，就必须大家持戒是吧？这个衣食闲聚，还有这个息诸缘起尽善知识，这是一个缘。然后在这个缘上面要有欲望，要有欲望，你没有欲望的话，那你就会对这些缘不珍惜啊，你对善知识不珍惜，没有欲望啦，没有尽善知识的欲望啦，没有息诸恶缘的欲望啦，你这个很淡薄的这个，你要住寺庙你心很淡薄是吧？对家里的五尘你保积极，那不就完蛋了是吧？衣食短缺，你要为衣食而忙碌，我们社会呢简衣，不要老是穿了很多华丽的衣服。持戒清净，要有欲望，因为这都是你的缘起。 有人对这些缘起没有淤，那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淤离色声香味触法，这叫合淤，这个欲望也有点强烈的欲望，就像离合一样啊。然后见到愚人，就像见到大火计啊，然后要远离他，不然的话会被烧的危险，是要离开，声音香味触法要有点强烈的想离开他，这就是一种。然后说七盖的欲望，就贪嗔痴，是吧？就是贪心、嗔心、睡眠，还有吊足，还有怀疑心，要有强烈的欲望。如果你没有强烈的欲望，那就麻烦了。因为人没有强烈的欲望，就是没有强烈的欲望想离开贪啊，轻轻的想一下有啥用呢？是吧？所以我们就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想一想，人家在佛面前拜呀。你要五体投地的拜呀，你要求愿，我要跃升西方极乐世界，我要远离贪嗔痴。但是呢，你心里面没有一点欲望，那你念佛会真念吗？你真的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吗？你没有强烈的欲望，你会去吗？是吧？所以呢，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欲啊、嗯。你混成那么重，这个师父啊，我为什么混成这么重呢？啊，讲完了以后。好像好有禁忌，回家房间还这样睡，一点离开睡眠的欲望都没有。那意思我用了吊足胡思乱想，在师父面前问一问师父啊，我为什么念佛还会散乱呢？然后一转身念佛还这样打妄想，还散乱，你没有强烈的想离开他，那你问师父也没有用，你亲近三智识，你天天跟着三智识屁股也没有用。所以呢，修法要有强烈的欲望，来想一想，没有欲望能行吗？是吧？要调饮食就欲望了，在这边说，哎呀，我为什么贪嗔痴啊？我这个好吃的东西给师父讲，我这个贪吃怎么办？一转身你还这样贪，啊，跑饭店的吃，这个顿感好的你吃，然后呢贪睡是吧？身也不调，息也不调，心也不调，讲来讲去回家去躺着睡觉，呼吸也不调它。不观察四大本空，不观察空性，是吧？不调心，讲了半天，你还跟以前一样，你没有这强烈的欲望。所以这些境界都是在调我们，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欲方便啊。这个就调身调息，这个前面四个都是我们的方便啊，都是助缘，因为究竟就在上面，你把它调好了，究竟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要。这个调啊，因为大家知道要身处这种淤，所以这种淤呢，过去讲贪嗔痴慢疑一个转过来就变成戒定慧了，是吧？我们要深入一切法门，就是说通过调的过程之中深入进展呢，啊，这个也是淤，淤削一切法门，淤斗一切尊生，都叫淤。我要斗一切尊生，我的父母还没有得斗，我怎么能贪吃贪睡呢？是吧？我哪一时间来贪吃贪睡呢？我不敢，我哪一时间还去这个吊足呢？昏沉呢？这个都是没有欲望的心。其实这个欲望很重要啊，就是助缘。所以欲就是欲啊，就是一种我们讲这个欲望是好的心，所以呢，这个欲越强越好。啊，你就会越静静越修行，人有没有修行？看看有没有这个欲啊？有这种欲，有人讲了，他说你们出家不也很自私啊？天天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他说你天天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也是欲望吗？哎，这种欲就一定要要啊，同样是欲，一种欲呢是求解脱，是大方便啊，跟真实相相应；世间的一种欲呢，那就麻烦，是吧？那是懈怠、懒惰、睡眠啊，没有这种欲，所以日夜啊，后面讲静静呢，就是这静静的题，就是初夜、中夜、后夜啊，初后夜都不能够忘记这些事情。所以在方面讲，欲修止观是方便，就是前面的五法啊，五个方法， 晓得欲离世间一切万象颠倒，欲得一切居常智慧法门。居常就是三密了，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这样的修行，前面聚缘合欲啊，这个五盖这种种东西，要增强欲的话，欲离的话，那么说你的妄想就会越来越少，你的颠倒心，反正说四种颠倒啊，就会远离。他说这样的修行下去呢，就会得到禅定，就是三密啊，所以欲得三密啊，欲离颠倒，欲离妄想，这样的三密，你要一心三密，欲幻三密，慈悲三密啊，我们叫月观三密，这些三密，我们要觉得我们修行人远离颠倒妄想很重要的，知道吗？颠倒妄想这样的正，就是远离颠啊，太阳出来黑暗自消失。如果你是正了，你要远离这些啊、这个欲啊，是吧？亲近这个善法、善知识啊，远离贪嗔痴慢疑，这个都是正法。而这种正法的现前颠倒，自然就会远离。是一个出家人不想远离妄想颠倒，那是麻烦事情。他说，但是我们有没有方法？所以呢，我们要闻法。闻到了哪些我们该去做的、开启的，就是比方五缘，我们要具足，善知识要具足，但是你要思维到善知识，我不能离开善知识，我半步也不能离开善知识，然后我要具准准缘起，那一定要去啊，合于是吧？你都有的东西，这有的东西就是相，我这些相你怎么发现它？嗯，这样的呢就可以。啊，增强我们这个禅定，所以一心三密啊，我们一定要获得一心三密。一心三密的话啊，我们讲自诚心，叫什么叫自诚心？就是一心啊。什么叫身心？就是广心，也叫福德心。什么叫回向法语心？就是慈悲心、大悲心啊。因为禅定是心呐，是吧？智慧是慧，是吧？顾名为智啊，意为愿，就是说智啊，智跟愿，志气啊，人要发愿就智。他说智则立，如果你智立出来，无事不成就。这样你有智的话，什么事情都能成就。愿望，人要发愿，人没有愿望，做事情就没有力量。人就光有智，有智他没有方向了，有愿。它是有体呀、啊，所以愿与日光嘛，智与分刀，就智是什么呢？就像非常快的刀一样，就是吧？它这个非常利啊，愿呢，就是愿望，就是有两个字两，就是有行有愿嘛。因为一名为好，一名为乐，人自愿好乐，一切诸生法门。喜欢呢，就是说进入到啊一心三昧、于幻三昧，或者是慈悲三昧、准准禅定，深入诸法这个一切实相啊，这是我们好乐的地方，一切法门啊都能够深入，故名为欲。我们讲就是说你前面。啊，这个根就是外尘不日啊，次喝五欲啊，半道周缘皆具足，有这又驱出了五盖，内障不起，又来调善五事，善调五事，身心适当，就是身心很自在，再来啊，而再能进行五法，就是这人所修决定成就，无法就是方便欲念啊，欲精进念根念慧一心一时间。他说这个精进呢，这个一切善法皆以欲为起本，就是说修善法了，如果想获得善法坚固的心地方，是以欲而为起本。如果没有欲的话，善法它不能聚， 因为没有欲他就犯意啊，没有欲就是等于没有愿量，没有愿，没有智，知道吗？就说你来听法，如果你没有欲，你会来听吗？啊，如果你没有欲求解脱，您会在庙里念佛吗？啊，你会念呢就不念了，是吧？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念阿弥陀佛，才在后头念。我在洞林寺，我看到我在小的时候在洞林寺啊，我常常看到一些人念佛啊，这个念了念之多，南无阿弥陀佛的，聊的全身都冒汗，然后这个车在后头叫，是吧？他呢一种强烈的就是想，这个灭掉他的贪嗔痴妄想，要进入到念佛三昧里面去。我们念佛呢，就是很优雅。并且呢，很有修养的感觉，就是念佛声音呢，喉咙的哼，就哼。你要知道不知道，这个念佛要大声念佛，我们不能那个这个、喉咙哼。因为为什么喉咙哼呢？就是没有欲望嘛，是吧？要把喉咙扯破的念。你要大声念啊，就是说你怎么没有看不到你身上有一点这个念佛的欲望，是吧？都看不到，佛珠都不在手上。每个人去去都刮手去去，我看到没几个人手上带念佛珠，手上不带佛珠，念佛的声音很小，啊，你到底在庙里面修身养性是吧？所以大家到寺庙来不是修身养性的，修身养性是道家里面学道就好了，到寺庙天天念八卦，啊，念太极，然后获得身心，哎，你这样的呢修身养性，修身养性能成佛吗？我们欲破烦恼啊，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不要怕喉咙破了，不要怕自己烦恼升起，要实际的念阿弥陀佛，这样你是应在山上去训练自己，你要念出欲望出来，欲望一念出来以后的话，你自己就会感觉你自己变了，真的会变了。你没有欲望在我面前啊，你眼睛里面都透出来的是一轮啊没有月光啊，就是说啊，把衣服穿着裸裸在外面走的时候，好有修养。我一看，那一点欲望都没有，是吧？没有欲望，走到面前没有一种急迫的想处理生死的这种感觉，给人感觉就是说，啊，过一天算一天吧，过一天算一天嘛，就这样过的，是吧？没有念佛的，也没有持咒的愿望，就是你每天念多少咒子？一天念多少，念拜多少头，念多少佛号，都是靠我们啊、拉住来上殿。就是说不上殿，我们甚至是就到房间那些叫，靠这样拉着念佛就没什么意思。所以呢，这个原因都是没有欲，但是有了欲出来以后，可以遮恶起善，恶法被你遮到善法升起，它有一种主动的感觉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种念佛的欲望给起出来。第二个就是精进啊，精而不长，进而不退啊。精就是说对佛、对佛号、对于善法、对于这个欲望啊，一心啊，内心中是决定不移，跟般若、跟实相功德都是相应的，就不长，就是内心呢不长，进而不退，永远不会退。你像我们出家这么多年，好像没有这个退的心，我真的感觉不到我自己有退的心，这要精进不退。他说精进的观者，佛法在于止观，如果没有止观就没有佛法。一个人不止观，不止无定啊，不观无慧啊，一个人不观，我告诉你很愿意被外面的境界给落走。你说这个我念阿弥陀佛，你不会观察，你不会观察，念阿弥陀佛不念死怎么办呢？你不念的时候，外面的花很美呀，人很好啊，你马上就被他搞走了，你自己不知道就被他搞走了，外面一点点小小的扎动就把你心搞走了。因为你没有观呢，没有观了诸法空相呢，不知无定呢，你没有定力呀，念阿弥陀佛还念他咋妄想呢？所以从来没有精进体，他就没，因为他没有止观，有止则定，有观则慧，观是诸法空相，止心里面一心安居在符号上。我问你，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这样念念看看，你就感觉到有精进力出来了。一生念十声，然后念一口气， 你要四口气是吧，你就感觉到有静静体，你观察一下静静是什么样子的，你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哎，你感觉到静静出来了是吧，你问称了不了南无阿弥陀佛，哎，朋友好啊，阿弥陀佛，哎呀爸爸过来了阿弥陀佛，就不念了是吧，他没有一种静静体出来，这是打个招呼，那念阿弥陀很修养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这是随缘念佛的，随缘念佛跟静静念佛不一样了，随缘念佛是靠人家佛号带着念，知道吗，你也把你这个嘴巴念出来声音自己跟着带着念，但是呢你的念根没有出来，没有一个主动的念佛，那是比如说我们在禅宗里讲叫话头跟话尾，知道吗，话头是指你自己主动的这个善根，化为是靠这个声音出来以后说出来的，知道吗，你比那烦恼，我讲烦恼两个字，然后你就想着哎呀某一个人欺负我我真的烦恼啊，某一个人偷了我的钱真烦恼，知道吗，因为我讲烦恼两个字就引起了你很多很多的烦恼，那我不讲烦恼你就开始烦恼了，他说你突然就升级烦恼，这叫先烦恼然后再讲我很烦恼，后来呢我讲烦恼本来不烦恼，我讲烦恼两个字然后就生出了很多的烦恼，一个是在后面的烦恼，一个在前面烦恼，前面烦恼叫静静烦恼，知道，后面的烦恼是随缘烦恼，知道，念佛也是一样的，你念阿弥陀佛是南无阿弥陀佛，哎，这个佛念出来你就知道我在念佛啊，南无阿弥陀佛、我在念佛，应该是南无阿弥陀佛，是自己的念头在念阿弥陀佛，不是靠阿弥陀佛名号带着你念佛，符号带着你念佛那叫做随缘念佛了，你自己主动念阿弥陀佛是你静静念佛，知道吗，一个是在话头一个是在话尾，符号在前面，你的念头是骑在前面还是骑在后面，在前面是一个主的人，南无阿弥陀佛人家是挡不住的，后面是拖着可以念也可以补念还可以打妄想，是吧，所以观察静静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一口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这样念就发现你自己静静就出来了，叫止啊静静，所以我们很多人念佛不得位就因为被人家拖着念佛，是吧，所以呢到底后面拖拖习惯了以后什么事都拖，吃饭也拖睡觉也拖上电也拖走路也拖干活也拖，因为你一直来就训练这个拖吗，没有精进体吗，所以一直到晚被人家拖，一直拖到死为止，反正神人家也发现不了是吧，反正你都在最后一步，你总是在化为一面，人家做事拖着你去做事，人家也看到你来了也不能说你错啊，但是不是精进体啊，你是被拖的体啊，三念也被拖着，连玩都被人家拖着，就是你造恶业都不会做都没有精进体，就是你造恶业做坏事啊都是随着人家去做，你自己都没有一个主的灵体，你一直在被拖，所以一辈子被拖，不讲做善事被拖就做恶事都被拖，你这个人就没用，因为你一直在训练这个东西，所以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我不知道有什么意思，就是所以呢就是说观察一下到底有没有精进，这个是非常维系的啊，这个精进啊，精进之止，精进之观，观是慧，就是诸法空相，就是能观到诸法实相，有体现的观，就是说对于一现前你就知道它是假的是空的是吧，不会诱惑到你啊，所以靠人家讲空你才空，就时候诸葛亮把人家打了一顿生了很多的烦恼，然后再讲空空空有什么用，所以就是说苦都吃了再讲空有什么用，就是要在吃苦之前就知道空然后清净，是吧，我们都是吵了一架以后再讲空的，是吧，烦恼之后再讲空，所以你一直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一直烦恼后来讲空都是时候诸葛亮，所以我们要提前观叫精进观，你是精进观还是被拖着观，所以我们老是解决不了烦恼，老是解决不了烦恼就是因为你没有精进观，是吧，所以前面的几条我们要加个精进啊，要加个精进 所以要精进持戒，精进除五盖，精进初业后业精进，是吧？专精不废，就是不废掉我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件事情啊，任何一个心态，我都专精不废。这要是就像我们拿着一个，就像过去古人呢、啊、这个用木起火，就是用木头，刚那个木头上面戳，然后起火，你说戳一下休息一下，再来戳一下再来休息一下，你什么时候才能把火给弄出来呢？过去古人用木头起火，是吧？用木跟木这一块转，然后起火，要专精，一直打到冒烟，然后冒烟千万不要停下来，即使这样的才能够有火出来。就刚刚冒了一点烟，得了一点暖胃就停下来了，然后说我得暖胃就可以了，得暖胃你就不转了，也没有用了。那初产就是暖胃呀，是吧？二产才是一出不来，一出一来呀。三产是一出不来呀。四产才是达到五升了。那我说我们在初产的时候，刚刚修一点味道就停止了，刚刚修的一点味道就停止了，所以不要以为说我得了一点般若智慧闻到了，然后就停止下来不修行了。你以为你得到初禅了，然后你获得，因为初禅有相似这个般若会出现，比例来讲啊，我终于做到诸法空相了，对吧？但是你要继续观下去啊，你不观下你就知道一个空相有什么意义啊。虽然你在跟人家讲的时候好像你好大的智慧，事实上呢就是得到一点粗的暖胃，比例来讲吧，你吃了一块糖好甜，然后告诉别人家，哎，那个好甜呢、啊。但是从此以后就没吃了，就吃那么一次，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要即使吃啊，那个味道是你的，只有你才能尝得到啊。你跟人家讲，人家不吃也没有用啊。而你不吃，吃了一次以后就不吃了，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要不断的专精下处，才能够达到味道。所以修行就这样的，所以要精进不懈。所以呢，修行要修止观，精进就是修止观，贵在专心一意，不杂不乱啊。一门，而不一门生日，这个一门生日不是一个念头，就是说它这个前面讲的几条啊，都叫门，对，一门，也就是说啊，不管修贺玉也好，什么都叫一门生日啊。一门就是说一件事情要专精，要成这个。要从这个瘀达到精进，这个瘀就是说你变成瘀离开汤，然后呢静静离开汤，也就是从瘀后面达到静静啊，静后面达到这个念根具足，是吧？念根具足后面呢达到这个慧开，慧开以后呢才能够达到一心分明，这个叫做一心。任何一件事情要通过，先要通过瘀，就是我欲，我欲出家离开世间五蕴，是吧？这是第一，我欲；第二要精进，我出了家以后呢，我一心思念出家之善法，出家之道，出家之这个意义，然后一心安住，还是在出家的过程的思维，达到第二，是吧？然后这样的精进下处，讲起来，然后慢慢的呢，念根越来越强，像我现在念根越来越强。念根具足还是在出家的过程之中，然后呢这念根具足慢慢达到巧慧现前啊，就是般若空义巧慧就现前，种种方面现前，这个巧慧现前以后呢，慢慢的到了心啊，明明朗朗清清白白的达到一心分明，这个就是从一心里面进入到最后，所以一个人又越修行心就越清晰，这个叫做一心。不是说这个像，不是我们讲的阿弥陀佛，然后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一心，这个一心它一定会有种种境界会出现的啊，不是死的。因为念20年有什么效果不知道，那你这个一心在哪里？就是说 啊，你念了念佛念一辈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从一开始就开始念阿弥陀佛，人愿是由欲望牺牲西方极乐世界啊，是念念之间，然后的静静相续，然后达到这个念根具足，巧慧现前，一心分明。这个叫一心里面它有很多境界的，就像太阳晒在身上，越晒越暖，越晒越暖，先是晒在皮肤上，然后再往里晒，晒到肉上，然后再往里晒，晒到骨头上面，再往里晒，晒到经络上面，再往里晒，晒到心上面去。你不可能说我念了100年，我一出家一直念了佛号念了60年就念佛啊，那问你一直晒着皮肤，从来不往里面清，哪有这样的日头啊，那个树还在长呢。就是我们念佛就一点味道都没有，那念佛不是有问题吗？如果你念佛念到现在一点味道都没有，那不是有问题吗？但是要呢，就是念了几天佛号，7天我们马上要念21天佛号，看你有什么味道。这个就是你要问问自己有什么味道，你是晒到皮肤还是晒到骨髓了，还是晒到心了？至于我们能不能晒到心上去，完全可以晒得到。比例来讲，你坐在房间里观想太阳，观想太阳，哎，它可以晒到心上去，你就心上了，就刚好真的被太阳晒了。所以有人在站在外面太阳底下只能晒到皮肤，有人在房间里面可以晒到心，可以观想到晒心上去，它真的可以晒到心上去，是吧？所以我们就叫一门深，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深一啊。所以你出家5年10年下来，问问自己你到底有什么效果。还是说有人刚刚出家好虔诚好恭敬好清净，出家了10年以后啊，烦恼比以前更多，那你怎么修的呢啊？你像我天天在讲法，讲了这个20年阿弥陀佛了，到现在大家还烦烦恼恼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干什么，大家到底在干什么啊？这个天天讲法，你到底大家在干什么？烦恼越来越重，我觉得我自己啊口碑的人就是苦笑，你看我的笑吗？就是大家对得起我，你对不起我，你真的没良心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得一点利益，最起码不让善知识，不让知识烦恼，这就是对知识的无上供养。如果你的修行烦恼几十年下来，让善知识，让和尚，让知识门所有的老猪都白费了，那是让善知识烦恼，让和尚烦恼，让知识门烦恼。我们比丘戒里面讲，让和尚烦恼是犯戒的，知道吗？这个都不好跟你们说，你们要是成为比丘以后看比丘戒就知道了，知道？如果你的修行让和尚烦恼，让另外一个比丘生烦恼，是犯过失的。所以你们的烦恼是不可以升起的，知道吗？以后大家受了比丘戒，看比丘戒就知道了。第三个呢，是叫念根，念，就是念世间为弃狂之者戒，念禅定为真正可贵，就是世间呢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呢狂可见，就是说世间都是妄相嘛，虚妄之相，烦恼之相嘛。都是贪嗔痴之相，人说世间为五蕴嘛，五蕴世界啊，气世间、五蕴世间啊，这个啊情世间都是虚妄而不真实，它可以欺骗我们，可以狂妄我们，可以狂我们，可以见我们。我们对于世间的贪着，就是对我们的慧命的践踏，就是说。你对世间人家在骗你，那是欺负我们，知道吗？他不把我们当作人。其实我们有一个佛性，他是欺负我们的这个佛性。世间这些假象都可以把我们欺骗，狂就是说 这世间的名啊利啊，他就像那个在天上飞舞，像那魔王飞舞，展现自己，让我们自己呀、啊、迷惑了，是吧？迷惑了，他很狂的，是吧？我们的心理力量很弱，被他呢，这个他说你们出家人有什么了不起呀、啊？你看我多伟大，是这样的，狂我们，而我们被他这些一搞呢，我们自己就很怯弱。那我们现在呢，在一个国王面前，在一个有钱人面前，他可以狂妄我们，看到没有？那我们在他面前啊，就像乞丐一样，就很卑贱的感觉，感觉到自己在这些名利色里面，感觉到不值一提。我们本来学佛嘛，是为人天师表，可是呢，在名利色面前呢，我们非常渺小，啊。所以在一点名利身里面，我就变成小人，啊，所以他在狂妄我们，啊，我们被他降服了，他可以欺骗我们。大家想一想，所以反观一下这个世间的这些假象呢，他让我们这个出家人好可怜，因为我们贪恋他，才会有可怜相出来。所以我们要警觉，不要被世间的名利色把我们给骗了。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在他面前要展现自己啊，很珍贵啊，不要向那些在家人磕头。只要念禅定为珍贵，人要如如不动啊，要三禅啊，就是一心不乱啦、啊，如幻三昧啊，这种种禅定啊，四禅八定是为珍贵之处。我得禅定，既能具足发无漏智。禅定可以发无漏，禅定是一种力啊，就内在的忍力。忍力，人内心里面有定力，他身上就有光明出来，可以降服魔。魔就是魔不压火的，知道？就是说他这个，郭师不是讲吗？就是说这个善法，就是说智慧身上心有光啊，就是禅定身上有光啊。他说魔王见到这种光啊都会退。你看我就住在这个地方，我们九江县有很多魔，也有那些附神啊巫婆啊，他想呢借我们这个出家人来发挥他的光明，所以有时假来拜佛，假来拜师，然后想借助我们出家人的这个福性呢，来展现出他更加伟大，是吧？但是呢在我面前呢他展现不了。所以很多魔王到我这个地方，他想展现自己，结果到我这个地方他展现不了，所以在外面呢受人家反而受人家呵斥。所以你看有一个嘛，他以前是在魔，后来在我这个地方出家了，后来变成佛的弟子，魔也走了，他或者现在变得还是蛮可以的，啊。所以魔王在我这个地方他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很多那些附神想到我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我们九江县呢。以前有想做娘娘的，做波及神的，这才想到最后面被我一下子把呵斥，一下就乖了。现在都在学佛，哎，也不敢，因为人向那方面想，人有魔性，啊，人有魔性呢，他就会向魔那边想，他好像自己真的有神通啊，有的还像啊，这个想就是说降服我们嘛，结果。如果你心中有禅定的功夫，不为名利色所骗啊，所狂所贱，那么说你就显得很珍贵。因为智者忍也，有忍就是智，智就是身上的力量可以发无漏智。我们有漏就跟无漏智，像佛陀叫智身，他叫无漏智，无漏智他就不等死了。有漏智呢有时他无免未断尽，叫有漏智智。他说无漏智呢，他是心法不二啊。你看佛陀他这个身体叫智身，而我们的有漏之身呢叫五蕴之身，五蕴之身是有漏的啊。有漏就像一个水潭，它那个漏掉，所有的功德都会散掉。他说无漏智呢，所有的功德啊他都具足，反而呢还可以增长。就是说你像说啊舍利啊，舍利你放在那个地方天天拜，它会增长，功德它会增长，真的会增长。 就是舍利棍的那个地方，因为佛的舍利都是无漏智里面显现出来的。如果你贪常常拜的话，那舍利会越长越大，从相上都可以看得到，何况在理上呢？一些神通道理都可以显现出来，成无上正觉。所以止观的力量非常强大。那止能生禅定吗？观能生慧吗？慧现前，禅定现前，就是尊贵之人了。无漏就是不生不灭啊，无漏的智慧，一位叫正觉，正觉有三种：正觉、无上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像阿罗汉叫正觉心，菩萨叫无上正觉心，佛呢是无上正等正觉心啊。还说这个凡夫还叫弯觉，外道叫邪觉，二乘叫偏觉，菩萨呢二边觉啊。未能够成，不是成为真正的等觉，未有呢如来方成为真正的等觉啊。恒存续存三际，就尽现在过去未来，恒嗨法界就遍满十方，佛是尽现在过去未来在一念间啊，尽虚空遍法界啊，就在他一念之中，一心一念嘛，就是一切皆无为等法，所谓真觉。是如来三智圆满呢，无染顿照，是为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我们无上正等正觉它是绝对的境界，但是我们尊生没办法能了解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一思维就离它很远，我们一顿念就离它很远，达到无思维无顿念，就是说不用口说不用思维，进入绝对这样状态，那你的三智啊，这个圆满就出来了，无染顿照啊，就是佛的世界。那我们只能成为呢啊，叫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啊。佛陀说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就是绝对状态，就是说什么无缘大慈呢？你跟佛陀，你啊，这个无缘呢、啊，这个无缘就是绝对，是吧？并不是说无缘我跟佛没有缘，不是这样的。无缘就是说你不能说佛在对面，你一顿一个念头就是佛的体，叫无缘绝对。同体大悲就是一切境界都是佛陀显现出来的，你是这样，没有我，就所有的境界都是佛显现出来的，我们所有的念头都是无缘体，所有的境界都是绝对相，绝对的相，绝对的念。我们讲就是说叫无念无相无具，无念就是大念，整个世界就是佛的一念，包括你也在佛陀的念里面。无相就是大相，我们讲叫无相，无相就是大相，就是一些相都是佛相。无住就是大住，大住就是佛住，就是无住相，所以尊生住在无住上、无相上、无念上，就是佛。所以你的念、万想念，叫它一念具无量念，这个无量念是尊生念，知道吗？尊生有无量，所以呢，无量是接引尊生的。如果没有尊生，无量也就不存在了啊。无相也是一样的，无相就是一切相。就是尊生具足一切相，尊生在一切相里面，但是呢，这一切相都是佛一相，无量相是尊生是事，一相是佛是理，所以呢，离上一念，事上无量念，离上一相，事上无量相，离上一住，事上无量住，无量住就是十法界六道轮回一切尊生住都在佛陀一个住的无住体上。十法界所有相都在佛陀一相上，十法界所有的念都在佛陀的一念上，所以一念一相一句就是无量念、无量相、无量住。所以呢，你无量的念就是尊生，一念就是佛，无量相就是尊生法界，还是说一相是佛，无量住是尊生，有一 辅助就是佛，所以呢佛陀呢跟你同体啊，这个大悲无缘大慈这样的解释啊，只有佛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呢这个这样的观想，所以佛陀呢垂行六道广度尊生，常正思念啊，此等虚圣妙好之事，是为可珍可贵。所以我们要时时意念，意念的，这个叫做念根啊，故名为念。那第四个叫巧慧啊，巧慧，这个念具足了，你跟佛陀无缘大慈，你念念跟诸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你念念在一切相上跟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你念念的住都是在佛陀具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说你的念根跟佛陀聚在一起，你睡觉吃饭都是在念佛，都在念佛，从相上看都在念佛，从具上看都在念佛，从念念上都是在念佛。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应该是这样念的，知道吗？南无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一切时间，一切空间，一切境界，都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叫念根具足。我不是说我念阿弥陀佛诽谤一切法，不是这样的，是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念，不能把阿弥陀佛啊跟我们产生了遥远隔阂对立，你这样念的话就不是真念了啊，你变成对立念、无明念、执着念、分别念，但是这样念呢是那就麻烦了，就那把佛陀跟你分开，就变成反复念了啊，不是绝念了而、啊、说直奔一体啊，一念佛更佛，直奔是一体的啊，所以念佛就是个绝念，这个念根具足啊，这三个啊，第三个叫念根具足，叫念方便啊。第四个叫做慧，巧慧啊，筹量世间乐，禅定智慧乐，得失轻重，所以这活他就问我们，他说这个巧慧啊，巧慧你就问自己，筹量这世间的快乐和这个禅定的智慧乐，因为我们喜欢享受世间的快乐嘛，比如说啊，你很漂亮啦，你很庄严的，又很快乐，但生老病死现前的时候就没有了，你说明快乐吗？啊，瞬间就会从高山跌下处，是吧？你说利快乐吗？我会被利益就像沉进大海把你淹死啊！你说色快乐吗？这个色就像大火炬在里面烧死啊！就是说这个财色名食睡，前面就讲过，它这一种乐是一种刺激，是一种感官，是一种妄想，他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痛苦。他说禅定之乐呢，他就不一样了，他是智慧之乐、清净之乐、平等之乐、功德之乐、无相之乐，是吧？他是个无助之乐、解脱之乐啊。这种乐跟那个世间的快乐比一下，哪个为乐呢？你要认识到这一点啊。所以这个火世间之乐乐少苦多，虚狂不思，就世间的乐是妄想，世间的乐非常苦。过去讲乐受啊，乐受，乐受为什么要乐受呢？我常常讲，你为什么要唱歌跳舞呢？是因为你太孤独了，是吧？说孤独的人为什么要求免呢？因为你孤独才去求免来安慰自己。你为什么要求利益呢？因为你太贫穷了，你希望满足于你。你为什么要求色呢？因为你太这个不快乐嘛，焦虑嘛，或者没有伴侣嘛，所以求一个伴侣啊，或者这样。所以呢，这个名利色都是因为我们内心的痛苦产生的一种追求。所以这种乐呢，得到的时候马上就会失处，因为这个人都不会，他是虚狂不是，就像鱼手抓虚空，什么都抓不到，鱼手抓痒。有各说抓痒，知道吗？越抓越痒。过去我常常讲，在这个世界五蕴里面寻求快乐，就像这个大火里面用枯柴救火，是吧？越救越旺，是吧？ 就是说那个本来这个房子就烧起来了，就是火炬，就是贪嗔痴嘛。然后呢，我想在里面救这个火，就像我得了快乐嘛，贪心得了快乐，就不停地在里面扔枯柴，往枯柴往里扔，结果呢越烧越烦，就是我们自己没感觉，知道吗？其实你相续想一下你就知道了。所以你在贪嗔痴里面获得的快乐，只能够带来无限的痛苦，知道吗？你想是说我们要解除烦恼，在这里面想解脱，这里面解脱，那祖师们也讲了，他说在这里面求解脱的话，就像喝盐水，越喝越渴，是吧？就是说你像在名利奢财身名食睡里面去求解脱，那大海里喝盐水能解脱吗？就越喝越渴，这些都是真，都是虚假。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修禅定之妙乐，禅定呢就远离生死，与苦无常别啊，就是与这个痛苦啊远远离开了，与生死就不再相续。六道轮回叫生死，要想这个生死，无漏之漏，就像到了寂然旷闲旷，就是说寂然就是寂灭的相，然是一种自然，然后闲就心呢，就像虚空一样闲，空旷啊，就是说非常一种这个寂静啊，常乐的境界啊，远离生死，哪一种好呢？是吧？我们可以选择。所以要知道追求无为之乐，不要追求这些刺激之乐。在后面讲第五个叫一心分明，一心分明。如果你这样的去这个愿这个世间或出世间的这种取舍方便啊，这种方都是方便，因为方便就真是知道虚妄的就舍掉，知道真实的就舍起，这样的呢慢慢跟真实相去相应，所以呢心里面一心分明。一心分明就是自己呀知道哪一种可取，就像慧嘛，慧开以后你就自然会有取舍，舍就舍出虚妄的，取就取取真实的。你比那一心分明，明见世间可幻真恶，善始啊定慧，就是说能够辨别定慧功德可珍可贵，自己非常的清晰。我看到你以后啊，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反智以后啊，就知道我哪一种念头是可恶可幻的，知道哪一种念头可珍可贵。就是说大家见到禅佛以后，你知道什么心可珍可贵吗？你知道什么心可恶可幻吗？是吧？如果你不能辨别，就不能一心分明，你分别不出来，分别觉得哎呀师父啊你好慈悲呀，然后去贪着，这是可恶可幻。哇，我见到师父以后我心非常的清净，可真可畏，因为你见到师父生禅定了，是吧？生智慧啊，能辨别他实相啊。然后见到出家人如同见于镜啊，见到法呢原来就正念，见到佛呢就见到自己的法身，这样的，这样的一些的决定修行，修行这个直观，由于金刚呢，就是这样的修行观察，天魔外道不能走坏，就不能破坏你啊。假使空无所获，终不悔意，就是说，假使空无所获，就是说不后悔，就是这样的修行，这样修行。是名一心，必于人行先悉知道哪个是通哪个是窄，就是说很多人家修行明明那条路是通不过去了，你赶快去寻找正法，不要在走不通的路上面再继续走下去。这样决定一心侧路而行，就是说这条路走不通你就不要走了，要走有通的路，但是走至此呢要一心而走，不能够呢要决定下来，心不决定的话就会恍恍惚惚，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决定巧慧一心呢。经云经典说非智不常啊，非常不智，就是说不是智慧的人呢不是真常，非真常就是真常人呢肯定是有智慧的，他说非常不智，就是说你不在常，就是心的意思，真的非常不智，意在此也， 我们要用智慧才通达于禅定。过去啊，圆圆秀场，但是呢没有慧解，所以它就是邪场魔场，即使禅定再厉害，也是跟魔打成一片。所以呢，这个没有智慧的禅定，即使人修行无量劫啊，也是这个死定、邪定或者是补定。就说，但是没有禅定的功夫，也不能生智慧。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样讲法，如果你没有禅定功夫，没有一心的话，你也听不进去。就说大家能够听得进去，证明还是有善根的能够获得一心。如果我讲话你觉得听不进去，那是因为你没有禅定功夫。你有禅定功夫，我这样讲话你就心开意解，这样。但是你听到这话以后呢，你就会生禅定，你就感觉到你自己定根呐、念根呐、这个慧根就越来越强大，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呢，禅定跟智慧是互相感染的，互相互济啊，互相显发。南无阿弥陀佛。